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日坛公园出品的音乐特别节目《日坛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李叔，
我是主持人小伙子。
《日坛时光机》呢，是日坛公园和云听平台在2020年推出的一档音乐系列节目。
是
我们在这档节目里面回顾了从1990年到2000年这11年间华语乐坛的很多的人和事。在这一季系列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听众给我们纷纷留言，希望日坛能够有机会重启这个节目。于是我们就在今天以特别节目的形式重启日坛时光机。
那在日坛时光机特别节目里，我们将不再以时间为线索，而是把目光聚焦在具体的音乐人物之上。
那么就让我们再次登上日坛时光机，重返1990。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日坛时光机之我爱郭富城。那么有请天王巨星郭富城。
一坛公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哇，好开心啊，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能够跟程仔一起录制这些节目。
谢谢。哎，
我可以叫你程仔吗？
可以啊，那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你可以叫我李叔。
要点脸，这郭富城叫你李叔啊，啊，这合适吗这个？
哎，别说你学的很像，
我喜欢郭富城啊！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
这个想要忍住不笑还是挺困难的呀，
非常难啊！
来来，我们现在这个正经说啊，
哎
啊，不是前面说的都是真的啊，
非常正经，
我们是真的要重启《日坛时光机》，
是
也是真的要聊《我爱郭富城》，因为《日坛时光机》这个节目呢，这3-4年间一直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哎，这个节目录的真是好。啊，在疫情刚开始的第一年给了大家很多的陪伴，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还是欢迎大家去云听平台去收听。
嗯，
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日坛公园我们的主节目里边能够以某种形式把日坛时光机这个节目继续下去。
是，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主题啊。那么为什么要聊我爱郭富城呢，小伙老师？
因为我爱郭富城啊，
我爱黎明，我爱黎明。
烂梗啊，
我就等你这句呢。
原来如此。
那你记得你第一次通过我不知道是电台还是电视知道郭富城这样一个歌手是什么时候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听到了他的歌，就听到了对你爱不完这首歌。
在哪听到的呢？
或许是收音机，或许是磁带，对，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是电视。然后就从这个歌曲就认识到了这个人。
嗯，
那首歌当年就是还是老词儿，红遍大街小巷，
红遍大江南北，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你爱不完。我觉得一直到现在，这首歌应该也会被很多人所熟知。
对，
你包括前一年特别走红的老舅的那个《野狼 DISCO》里边，不是也有对你爱不完的？
哦，对对
对，
对
啊，那个部分吗？对吧？而且那标志性的动作、舞蹈、手转，然后歪头什么的，就全是来自于这首歌。
是。那你说说，就我的个人记忆来，可能比你那个要更鲜活一点。
哦，是吗？
我还真的是从电视上认识了郭富城。
嗯，
因为当时是在看一个央视的电视节目，我甚至有一个印象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有可能是在一档叫做《综艺大观》的节目里边。
哦，
我看到了郭富城的一首歌的 MV， 就主持人说，哎，我们今天除了现场的这些节目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香港歌手叫做郭富城的一首歌的 MV。然后我们在节目里边放一下这个 MV， 就也很神奇，你知道吧？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边放了一个 MV 给大家看。如果我这个记忆有错，然后我们有同龄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纠正啊。
嗯
啊，但是当郭富城的那张俊脸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而且拿着一束玫瑰，然后唱了一首歌，叫做《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哇，这首歌啊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因为一个男明星的颜而沦陷了，
谁不是呢？不是，就是
对，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的明星啊，
对，
但是真的是一个男人的帅让我就完全就痴迷了，说哇，而且已经不是那种说哇他真帅我也想像他一样帅，而是说他真帅让我多看看他，能让我多看两眼吗？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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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会有这种心情。
对，
在他之后，我下一个再看到一个人，我说哇，这个人也太好看了，太帅了。那就是看泰坦尼克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哦，
其实他们俩一个风格。
我再说一个人，我觉得也有点风格接近。
嗯，
贝克汉姆，
哎，真
是
是
吧？年轻时候梳一个四六分，
哎，
后来剃平头。
你要这么一说，这个发型很重要啊！啊，这个发型，啊、
对，
嗯，
所以就是。郭富城他的当时的那种帅，用今天的说法叫神颜，
嗯，
就神级的颜值。
是
前两天我还在知乎上看一个帖子，有人说因为看郭富城都是从他的后期的影视作品啊了解这样一个演员，对他的印象就是黑老瘦，
哎呦，那都是他那些飙演技的。
对，然后直到后来就是很偶然的。在网上看了一个好像是92年的一个四大天王的一个视频、
哦、
当时就完全哇，这是逆天的颜值啊、
哦、
对，就是在当时他那个颜值搁在今天绝对是流量小鲜肉的那个级别，甚至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要更帅一点。
哇，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画面。比如说有一个人第一次认识郭富城是因为父子当中的扮相，
哇，这个人哇，黑老瘦
黑老瘦。
哎，你有过拿着郭富城的照片去理发馆说我要这个发型的经历吗？
没有
啊，我有，我真的有，我真的有。
哪来的勇气啊？
啊，就是当时因为小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挺喜欢跟明星留一样的发型的。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去理发馆跟理发师说我要这个发型，
就拿着郭富城照片。
对。
啊，
然后他说你头发不够长啊，
你看，
对你留不了这个呀，
嗯，
然后我说没关系，我要拿出了小虎队的照片，我说你看他们仨的发型哪个我能留，真是啊，真是、啊，
这还留一手啊，这个人，天，
最后他看了半天说，嗯，苏有朋那个你还行，因为他是那种学生头嘛，
对、
嗯、对，我九龙那我也留不了、啊，
那我觉得那个发型留不留的也就那样吧，
没什么区别。
其实当年可能大家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学校是不允许你留头发长一点的，
对，
而且就更不允许你留分头。
嗯，
我反正我那上学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不许留分头，
哦，
你不可以分，
我们学校好像还真不太管，
不太管。
对，我印象中我们班好像有留分头的。
哦，
嗯，小学的时候，
小学就留分头。所以当时看那个外国的影视作品里边很多那种小孩儿、
嗯，
从小就是一小分头什么的，我都可羡慕了。就我说哪天我有机会能分一下头呢、
嗯、
是吧，
你现在不是分的挺好的吗？
现在我都四十多了，我
这是几几分，这是属于应该是三也不是三七也不是四六、
嗯、啊，
介于三七和四六之间。
那我就是三点五加六点五，你还跑我这算数来了你还。
对对，多五趴。
对，然后后来郭富城头流行了之后，很多那个市面上就出现很多很荒诞的对话。
哎，
就但凡有一个人留了一个分头，就会被别人称之为哟，郭富城来了，那长得完全跟郭富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是然后就被称呼为郭富城，是吧？这种事特别多，特别常见。
行，那聊了半天我们对于郭富城的我们个人的印象啊，那得请郭富城专家给大家讲一讲，
嗯，
这郭富城他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天王巨星的。
哇，
到了这个讲历史的时间了。
我那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哎，
我们就先从他那个出道先开始讲起，是吧？咱们怎么一步一步的变成了所谓的四大天王这个概念。其实大家知道郭富城啊是1965年出生，
嗯，
到今年已经59岁了，
嗯，
哦，香港人。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啊跟我一样，要往我身上贴金啊，
哪跟你一样啊，
喜欢踢足球。
哦，
是一名足球少年，
足球小将。
足球小将，而且郭富城自己说啊，我身穿十号。
哦，
我喜欢足球，而且说自己那个身体相当不错，跑得也快，跳得也远。他说他曾经在一个那什么立定跳远的比赛中拿到过冠军，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还有这种比赛、啊。
立定跳远运动员，
对，说跳得可远了。其实你看这个，他的身体好也为了他后来那些唱跳，我觉得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是，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郭富城最著名的这个事迹，
嗯，
一场演唱会连续唱跳三个小时，
嗯，
你行吗？
你行吗？
我不行。对，然后其实他整个的求学生涯也很顺利，然后家里面呢其实是开一个金店，
嗯
啊，他们香港就管这叫银楼嘛，就卖那种金银首饰的店，
珠宝，
就卖珠宝，但是其实是一间小店，不是那种大的银楼，
嗯。
然后等到他学业完成之后呢，然后他爸爸就说你 应该呀、啊、去那种大的那个银楼先去打工。
嗯，
你到人家大的银楼里打工，然后呢，你学一学这个到底怎么来经营这个银楼，从小伙计干起嘛，其实是很传统的这种学徒，
刷一些经验。
对，刷一些经验，然后等到你把这东西学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回家。然后到我们家里这个金店来接手生意了。
嗯，
当然他和他哥哥然后他爸都是这么去安排的这些事儿。然后呢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是那个金行叫做景福金行，在那边就当那个小职员啊。然后结果呢这郭富城吧这人他比较调皮啊、比较爱动。而且呢就因为是喜欢足球嘛，他有一颗这个求胜的心。
嗯，
这求胜心吧有时候体现出来就有点傻乎乎的。
诶，
为什么呢？有一次其实要在1984年这个世界很著名哈。
嗯，
有一次他跟朋友呢就去别人的一个派对，他说是在一个船上有个派对，然后他就看有人那个踢腿。
你什么语言？
他
有人踢腿、啊，
他自己港吗？他就说看到有一个人腿踢得很高吗？踢到头上去了吗？
嚯！
他一看他就不服啊！他说那踢腿有什么难呢？我也会踢腿啊！一字马就站立一字马，
站立一字马，
站立一字马、
哦、
就踢到头顶上。然后郭富城我也来试一下，我夸的一下，然后就拉伤了。
哦，
然后就受伤，就不能动了，就被人抬走啊，抬
不了球了啊，
踢不了球都是小事儿。拉伤之后呢，就请病假，
嗯，
病假这个请时间有点长，人家那景福金行就说你别来了，你别来，你
我也踢腿去吧，
踢腿去吧，你就被人给炒鱿鱼了
，fire
了，不让干了
啊。
郭富城其实也不是很在意，因为那时候也岁数小，
嗯，
然后就在家里休息，然后就在这个养伤途中，
嗯，
有一天他有一朋友过来跟他说那个我呀没经你同意哈，我办了一件事儿，我给你报名啊，去参加了这个无线电视舞蹈艺员的训练班。
哦，
郭富城说：“你这不是瞎扯吗？我哪会跳舞啊？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
会啊，还会踢腿呢。
这伤的吗？对，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朋友。
但他之前其实也没学过跳舞，
没学过跳舞，
只会踢球和低空跳远。
对，而且也没听他说想跳舞，没准大家说，你看派对上踢腿，这人是不是喜欢跳舞？
也有可能，
没准都是些损友
啊，就可
对。然后就说你，我给你报名了啊，说那个你到时候你就去。他里边招募啊，郭富城就说那去呗，
嗯，
那我就去，我试试看。结果到了那儿才知道，人家这次报名这个第二期学院的招募一共有3000人报名，
嗯，
那最终选多少个人呢？选30个人，
百里挑一，
百里挑一，
嗯，
被选中了之后，然后其实你就进入这个舞蹈艺员训练班，训练之后其实就可以真正成为舞蹈演员。
哦
啊，那郭富城说：“那我就试试看啊，我万一呢？那你说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心情？他说我一定要当舞蹈演员吗？
嗯、
似乎也没有吧。
他可能想练一下站立一字马吧，
找回自己的颜面了。
对啊、
然后他就去了。结果你看，这很多故事就是这样、
嗯，
就是在你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去陪别人面试的情况下，
对，
别人背着你帮你报名的情况下，
陪别人相亲的时候，
对，就看中你了。
对啊，
结果他就被相中了，人家就选中了他，然后他就成为被选中那30个人之间的一员，
嗯，
然后就成为一个舞蹈训练班的训练员。那这一年其实是1984年，
嗯，
所以其实后来大家去跟郭富城聊啊，或者他的访谈里面，他就会去讲，他说他就是。算是1984年出道的，
那今年正好出道40年，
整整40年，
哇！
对对，然后那在那个里面，他其实就是跳舞，
嗯，
跳舞，然后练完练跳舞之后呢，他那边的那个训练班呢，就会给这些学员派一些工作，
嗯，
啊，就让他们去那些 MV 啊，还有现场演出啊、
嗯、
那些里面去扮演舞蹈的工作，
其实就是那个舞群里边的其中一个伴舞，
其中一个，
嗯，
对，然后呢，他当年其实给很多大明星伴过舞啊。
嗯，
说出来都如雷贯耳啊，什么梅艳芳啊、陈慧娴啊、周慧敏，
嗯
啊、陈百强，很多很多很多，就说咱们就挑特别著名的来讲、
啊。但是那些人当时不见得认识他，
不认识他呀，
啊，
而且他其实当时练得很刻苦，
嗯，
因为他自己讲说，因为我不会跳舞，
嗯、
我就得比别人勤奋一点，
嗯，
然后他每天说比别人要早到。他都永远是第一个到那个舞蹈训练营，然后就去那儿练啊，压腿什么的。
嗯，
对，
比较要强。
对、
对，我们天蝎座啊。
哦，还有这么星座的事情呢？
生日跟我就差几天。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家里边一说，就说这人怎么真跳舞去了，
嗯，
真站立一字马去了，那家里的金店的活谁干呢？
嗯，
于是乎就是让他的哥哥主要来帮着家里来打理金店了。然后他家其实是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哦，
啊，他比较小
啊，他是
最小的
老幺，
对，所以可能就对他就比较放任吧。
是，
然后其实当舞蹈演员当了好几年，然后一直到了87年有一个机缘啊，被当时这个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艺人经理叫冯美基，
嗯，
介绍呢，他就考入了无线电视艺人训练班。这个东西可是鼎鼎大名啊！
哦，
无线训练班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香港明星艺人都是从哪儿出来的？
对，
他们像梁朝伟啊，什么刘德华呀、啊，
对，
他们全是从这个无线艺人训练班里出来的。
没错，
那这个训练班跟那个舞蹈艺员训练班就不一样了。这个训练班里出来的人主要是演电视，
嗯，
然后他在那边考进去当艺员之后，后来也会派给他一些那个演电视的这个角色，
嗯，
哎，李叔，你猜的是什么角色？
什么角色呢？
跑龙套的啦，
死跑龙套的
呀，哎、呀不好听啊，但一般都是跑龙套的。
嗯，
后来一些采访就问他说：“哎，你记不记得你在那个电视剧里有过演出啊？”郭富城一般的回答都是：“有吗？”所以其实他等于84年出道之后，就所有的工作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在帮人家伴舞啦，然后在一些小的电视剧里面去跑龙套。
对，
一直到有一个真正的机会，
嗯，
他红了，是什么机会？
什么呢？
他去拍了一个广告。
嗯，
这个广告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广告，而广告是一个摩托车，
嗯，
而且是一个台湾的摩托车广告。啊，叫做台湾光阳机车的一个广告，型号是啊 DJ1RR。
你念这玩意儿干嘛呀？
那很重要啊，
买一辆去、啊，
很重要啊，
真是。
但大家就会想说，你为什么台湾的广告会找你啊？
嗯，
因为这个广告恰巧是在香港取景
哦，
所以就找了香港本地的这些小演员
啊，相当于他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预算找明星，
预算很低，
就找一个长得比较帅的、
比较帅的
啊一个演员来。这个咱们其实从小到大看广告，有很多的广告里边，
嗯，
也有一些帅哥美女，但你不根本不知道是谁
啊，是这样的。然后有的人慢慢就走红了吗？你还记得当年什么？
高圆圆，
高圆不是我，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说高圆？
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
其实亲嘴啊，亲嘴、啊，
亲嘴啊，
那个是个糖，
对，
口气清新糖，高圆圆嘛、
嗯，
大家看的时候这姑娘太美了。
她是因为先拍的广告，后来才有机会去演戏，对吧？
是啊、
高圆圆，
她其实最早是拍平面杂志的那些图，
她那时候还上中学呢，
上学呢
啊，
对，
后来就演了那个《爱情麻辣烫》。
咱们说回来。那他去演这支广告的时候是哪一年呢？1990年。
嗯，
你想1990年他已经25岁了。
哦，
他可不是小孩儿。
嗯，
他可不是那种16、17岁出道那种年轻人。然后特别有趣的一点是，我后来因为互联网时代发达之后，我再去网上去看当年的这个广告，
嗯，
我惊呆了。
哦，
我惊呆的不在于说郭富城在这里边的表演怎么样。
嗯，
我惊呆了这个广告的歌。这广告不是有歌吗？
啊，
广告歌是高明骏的歌
哦，
高明骏跟陈爱妹的一首对唱歌曲，但不是我悄悄蒙住你的双眼，
哎
啊，这歌叫做谁说我不在乎，我给你来两句，
来
两
句，
我勾起你当年的回忆啊，模仿一下高明骏啊，就这么唱啊，一封不该来的信，你又何必介意？哎，怎么样，像不像？
没听出来是哪首歌。想想就差不多得了，不是？那他为什么不找高明骏拍这广告？高明骏那形象啊，那么丛林男孩、大壮、大胸肌、骑机车，挺合适的呀。
1990年高明骏什么价儿？
嗯，这得
他这
啊、哦，那是高明骏最红的时候，
最红的时候，
嗯、
年轻的喝彩。
要找高明骏拍，高明骏就得光了膀子出来，
对对，
光膀子穿皮夹克那种，
对对对，狂野嘛、啊，
对，
非常的狂野啊。
啊，
那这个广告一经播出，一下
嗯。
郭富城就火了，
嗯，
因为他在咱们台湾地区，在香港地区这么一播，然后大家就跟咱俩看高圆圆的心情一样，
对对对，
说哇，这个怎么这么帅？
太帅，
这也太帅了，这个小伙计太帅了啊！于是这个唱片公司 就发现这事儿了，说那广告里边那小伙子红了，
嗯，
说要不然咱们赶紧把他签了吧。
哦，
李叔，你说那个年代大家就是发现一个人要走红，
嗯，
然后就签唱片公司，这也挺厉害的
啊。真是啊。
对啊，
他当时呢其实是跳舞，
跳舞
还演戏，
对，
唯独跟唱歌这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
对，
但是他签的第一个约是唱片约。
对啊，对吧？于是乎呢，他就受到这个著名的经纪人啊刘伟慈，
嗯，
哎，非常赏识他，然后就帮他签到了什么唱片公司啊？
嗯，
台湾飞碟唱片，王杰，
嗯
啊，张雨生，
嗯，
然后苏芮，是吧？当年都是飞碟唱片的。
嗯，
然后呢，飞碟唱片呢，在香港的唱片约呢，就是由华星唱片来代理。
对，
那。于是乎，这个郭富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音乐人，变成了歌手。
嗯，
啊，那就在1990年的同年九月份，我们的时间线就连起来了，推出了他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
哇，
是这样。所以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就为什么郭富城一个香港歌手，
嗯，
一开始出的专辑都是国语专辑，
嗯，
就是因为他签的是台湾的飞碟唱片。
对，
嗯，
然后再由香港的唱片公司引进到香港，
对，再回来，是吧？嗯，其实后来才了解到有很多的艺人是这样的，比如周华健嘛，对吧？香港人，
嗯，
到台湾签唱片公司，然后出国语专辑，
包括杜德伟，
嗯
啊，莫文蔚，
哎，是，
都是在台湾发展的香港艺人。
嗯，对对对，但是像郭富城这种就是一上来，
哦，
第一张就直接被飞碟签了这种情况，真的还真的挺少见的。
对，
那这个《对你爱不完》一经推出啊，当年在台湾的这个销量就25万张，
嗯
啊，全亚洲总销量突破100万张啊，
哇！
然后我就有幸得到了，我就有幸听到了，
嗯，
我们就知道《对你爱不完》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事儿，1990-91年的时候，
100万张应该算是什么20白金。
对，
是吧？二十白金，
二十白金，
因为一白金是50000张嘛。
哎呀，
哎呀，
这个老词儿啊。那我觉得咱们聊到这儿，
哎，
就一定要让大家来听一听了。
嗯，
对你爱不完，
嗯，
虽然我觉得大家都听过，但其实也一定也有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首歌。
对，或者说大家已经听过这首歌，但是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是的，
哎，那我们带着一些故事再来听一听郭富城在1990年。推出的个人第一首至尊金曲，
对
你，对
你爱不完。
一首《对你爱不完》啊，马上就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时代。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差不多应该也就是这首歌刚推出来的时候，
嗯，
到90年嘛。我想我是92年小学毕业，我就是在小学毕业之前5年级、6年级听的这首歌，
是吧？
然后全班的男生都在听郭富城，然后刘德华那时候，因为后来飞到天王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嘛，
对。
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正版或者盗版的磁带 里边就是每个人一首金曲那种，然后一听这首歌，好像那个磁带的样子就出现在自己脑海里。
哎呀，你看李，因为李叔比我大几岁嘛，其实在那个年代大几岁赶上的很多时候就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跟郭富城还就是有不一样的缘分，因为四大天王其实并不是我这么大的小孩儿，就是你会接触到的当时最红的歌星
啊，
因为我太小了
哦，
因为我太小了。但是我对郭富城因为印象太深了，因为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人长得又这么帅，于是我就成为了郭富城的有时候歌迷啊，喜欢这个人。但是我跟另外那几位天王之间就没有这么深的情感
哦，
当然也会很喜欢了，但是没有跟郭富城情感这么深
啊。就是你喜欢帅
帅的，
那你说谁不帅呢？
呀，哎呦，
挑事儿！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母鸡啊！哦，对你爱不完，太好了啊！那咱们继续来讲郭富城的故事哈。那其实他成为歌手之后呢，对于唱片公司来讲，说这郭富城一下就红了嘛，然后那卖的这么好，20白金，那咱们就趁热打铁继续来啊。于是其实在那些年，在飞碟唱片他出了非常多的专辑，然后呢在里边我觉得就是那些非常有名的歌曲，比如说在同一张里边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可以啊，
哎呀，
你说啊，
哎，
然后包括李叔非常喜欢的，哎，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来，真赚啊！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可以呀，啊，李老师，
就真喜欢，真听过。
你看你也是喜欢的啊。
哎，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郭富城以一个就是台湾发行唱片的歌手的姿态，然后在香港那边也拿到了很多奖。比如在1991年的时候，他也拿到了香港电台最有前途新人的金奖。这个也是当时就是说这个金奖第一次颁给了不是在香港发唱片的歌手。那当然92年的时候，郭富城就正式的就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粤语唱片，
哎，
跳不完，爱不完，唱不完，啊，同样也卖了400斤。来，咱们算算400斤，
负20
啊，
525，5630，
哎，好了好了，
99乘8表，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但是这张专辑对于郭富城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边的主打歌《第四碗心情》，那成为了1992年度10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得奖歌曲，因为他的这个成绩特别的突出。于是大家听清楚了啊，于是被香港电台正式封为四大天王。
这是1992年。
1992年。对，所谓的四大天王的概念其实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那大家可能老说，哎呀，我老听说四大天王，谁评的？谁说四大天王就四大天王？其实是最早史料可查吧，
对，
就是香港电台正式封的四大天王，就是在1992年，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啊，排名不分先后啊，我长记性了。
对，那天我跟我爸聊起四大天王，爸说四大天王都有谁啊？有周润发是吧？我说没有周润发，
上来就周润发呀，发哥我呀，
馒头泡进稀饭里，
周润发呀，
对呀。
天哪，这个是笑话。
哎呀，
当然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于香港歌手，香港的音乐人，大家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就是进红刊。对吧，那每一个音乐人都梦想着自己能够在红刊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对，
那其实到了1993年的时候，郭富城就已经准备在红刊开自己的演唱会了，而且就是时间什么都已经定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意外就是1993年的6月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爱的 Beyond 乐队的主唱黄家驹因为意外不幸离世。
对，在日本演出的时候，
对
啊，跌落舞台
摔下来了。
那
那个时候呢，就是说郭富城与黄家驹其实是私底下很好的朋友，然后郭富城也专门去参加了家驹的告别仪式，然后也说啊，他当时就取消了原定于那个时候去召开的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其实就推迟到了同年的10月份，然后于是郭富城在10月份举办了自己第一场的红磡体育馆的演唱会，而且是生日演唱会。 啊，正好赶上他那个生日的时候了，
天蝎座，
嗯，哎呀，要来了，对啊，当然，其实这个开始，那未来可就不简单了，
嗯，
因为郭富城之后在红刊的传奇经历有非常非常多啊，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年代，后来总是被大家传颂的就是什么郭富城在红刊连开20几场演唱会，
对，
你想想，连开20几场演唱会是什么？
对，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到工作之后，我依然没法想象，因为比如那时候香港艺人来内地开演唱会，
嗯，
一般就是在工体场、首体馆、工体馆就这几个地儿嘛，啊，一般就一场，顶多两场。因为我那时候经常看演唱会嘛，啊，一年看个几十场，我感觉演唱会的那种什么体力消耗什么都挺大的。
对啊，
对，一说啊某某这个香港歌手在红刊连开20场、30场。我觉得我这怎么开呀，啊？这个
对，
就睡不睡觉啊？
而且像郭富城，他是唱跳艺人，
对，
他要跳舞的，
嗯，
而且香港艺人演唱会时间都特别长，
对，
比如你看那些外国音乐人，嗯，开一场演唱会就一个钟头，
对，
对吧？啊，长点一个半钟头，
嗯，
顶天了，
嗯。
那人家香港的音乐人一开3钟头，
嗯，
那唱满3钟头，然后郭富城还要跳满3个小时，
嗯，
你说这个人家原来足球运动员呢？
哎，
是吧？现在想起来了吧？有用
啊，
嗯，跳远
啊，
一字马，
一字马，演唱会开一半来一个一字马，
大腿拉伤，一字马是吧？舞蹈的功底都是最后能够支撑他在这个红磡疯狂的开演唱会的。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他跟飞碟唱片之间的唱片约，包括版权方面，其实是有了一些那个合约的纠纷的，
嗯，
然后于是乎其实也是在他一直的经纪人啊，就小美的协助之下，
杨美薇，
哎，最终反正也是，嗯，很复杂的离开了飞碟唱片，
嗯，
然后正式加盟了香港的华纳唱片公司，
嗯，
那于是乎他就真的是第一次哎回到香港，就和香港唱片公司来合作，
嗯，
当时就推出了他的新专辑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叫做《狂野之城》，
哇。
我当时就看那《狂野之城》那封面，我就感觉我这太帅了，而且专辑名字里边还有"城"字，嗯，啊，就《狂野之城》
哦，
刚知道啊，
刚反应过来，哦，
中国字认不认识啊？
那黎明还拍过《玻璃之城》呢，
那能
也有"城"字啊？
黎明是深秋的黎明啊，
哦。深秋的这样一个，
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让你在这儿唱了？
我爱黎明，我爱黎明。
就不好意思，有的时候节目就是有点幼稚了，就是抱歉啊，那大家忍耐一下哈。那当然，这个《狂野之城》这首歌其实非常成功的为他得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香港乐坛的大奖，
嗯，
就是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
哦，
嗯。狂野之城后来正式推出专辑，就是1994年1月份了。
嗯，
然后在那个里面，如果大家细心观察的话，
嗯，
郭富城的发型有了一点点的变化，真的变到了3.5，
3.5到6.5是吧？
对，他不再是那个4:6的那个比例了，
35趴对6:5趴，
对，有点变，就是对。然后那个这张专辑在香港啊。150,000张啊，我这不考你了哈，300斤啊，
啊，就是仅香港300斤啊，
对啊，
不是全亚洲的销量，
对，仅香港就卖掉了300斤啊。那其实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郭富城的音乐风格其实是有些变化的，
嗯，
那个时候因为听的比较多嘛，你就能首先能发现他的演唱方面，
嗯，
有了变化，因为他原来的演唱声线还是比较细的，
对，
对吧？
有点虚。
刚刚李叔去学的那些，其实都是要去学那种比较细的声线，
对，
对吧？李叔学李宗盛的时候，怎么不这么学呢？是不是？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也行，也行，对你说，
太好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声线比较细，然后到其实从《狂野之城》开始，能明显感觉到他其实在演唱上下了很多的功夫，
嗯，
然后他的整个的共鸣，咱们去想那个共鸣，包括声音位置，
嗯，
不再像之前那样共鸣比较小，然后比声音位置比较靠前，
嗯，
他逐渐的就往后去有了更多的共鸣，
对，变得更浑厚，
更浑厚一点，然后他整个的从那开始之后的舞曲的风格会越来越多。
嗯，
之前的那些歌专辑里面其实还是情歌更多。
对，他是一边跳舞一边唱一些快歌。
对，
还不是舞曲，
特别准确。对，他只是快歌，他不是舞曲。
嗯，
但狂野之城明显是舞曲。
嗯，
这首歌你现在大家回去听，你能听到它里边那个节奏感，
嗯，
那种动感就已经是舞曲的动感。
对，一听就想要
动
起来。
这还说动起来。这动起来可是郭富城非常重要的歌曲啊。对，那其实就在那之后，因为他慢慢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这种舞曲风格在他专辑里呈现的越来越重要，
嗯，
甚至就改变了他整个的这个人的形象。
嗯，
原来他可能是一个纯情的，然后被当年啊，当年怎么说什么被少女追捧的这样一个
阳光偶像，
阳光偶像，
嗯，
那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带着舞曲唱跳的这么一个，就是非常时髦的艺人。
嗯，
我当时会觉得非常时髦。
对，虽然时髦这个词儿已经不时髦了，
对，
但是当时还是挺
时
髦的，
还是很
时
髦的。你想，1994年还推出的《铁幕诱惑》，
哇，那个封面我印象特别深，
是不是？
因为每次路过音像店，都会看到一个人戴着一个面具，
嗯，
在这个磁带的封面上。然后我这谁呀，啊？迈克尔·杰克逊啊，哦，郭富城，
铁幕诱惑，对啊。然后，比如1995年非常著名的《纯真传说》，
嗯，
然后96年《醉鸡帝国》，我当时我可喜欢《醉鸡帝国》，
嗯，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啊，什么意思？
就最厉害嘛，就是，我理解就是最厉害了，就是《醉鸡帝国》。然后其实这个“醉鸡”这个词，我们当时同学们大家争相传颂，
嗯，
说知道有个词儿叫“醉鸡”。
嗯，感觉是一道菜，醉鸡。
对，然后到了97年，就出现了他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曲，就是这个《爱定你》和《唱这歌》。
嗯，
就是因为我们要录这期节目嘛，我又把之前的那个歌又重新来听。
哎，
我听到《爱定你》和《唱这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歌到现在听，
嗯，
也不过时。
嗯，
因为它是有电子乐编曲风格的舞曲，
对，有点 techno， 有点 trance，
对，然后因为时代轮流转，
嗯，
这种电子乐的东西，包括有点 new wave 的东西，
嗯，
现在其实也是当前流行的东西。而且郭富城97年的时候，他为什么就是说唱这歌的时候，个人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李叔肯定印象特别深。当年郭富城什么样呢？
哎，
就是郭富城第一次留那个不再中分分了
哦，
然后留那个刺儿头，就是那种很硬的那种发型，
嗯，
穿着蓝色的像军大衣一样的那种大袍子。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就是他为什么会转型变成这样的一个形象？为什么穿这样的蓝色的大衣？
嗯，
因为在那一年他正式签约百事可乐。
哪年啊？
1997年。
哦，就是香港回归那年。
对，
嗯，
那动起来其实就是百事可乐的广告歌。
哦，
知道吧？那我们其实不妨就先顺着百事可乐这个广告歌这条线，我先给大家捋一遍。1997年，唱热歌。
嗯，
高唱这歌，有苦有乐，这才是人生。
哎，也不会唱，啊，
瞎唱瞎唱啊！1998年一遍倾城，
嗯，
1999年的渴望无限呢？这渴望无限特别特别值得一说，因为在渴望无限的正式版的 MV 当中，
哎，
郭富城合作的艺人是珍妮·杰克逊，
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
对
啊，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当红的美国的流行女歌手。
嗯，那当然，2000年还有另外一首有巨大的足球元素的这种广告歌曲，
嗯，
动起来，
终于又绕回来了。
哎呀，又绕回来了。
我这首歌是郭富城的快歌里边我最熟的一个
啊，
哦，我甚至会唱。
你会唱？
哎，
我要跟你飙一下。
哎，来，
你来唱一下啊，
哎，动起来，
就这意思。什么东西呀，啊？太烂了！
我就会了一句，但这一句深入人心啊！
我天哪！
后边那些谁会唱啊？那么复杂？
哎呦！来来来，我给你唱几句，
真唱，
我给你唱几句，
哎，
对吧？有几句就是最有郭富城特点的这种演唱，我必须给大家模仿一下。
哎，
这是这么唱的，就是过渡桥段，嗯。对，我的灵魂在想，雪在想。也得不得了，怎么样？
嗯，有点那意思，
是不是
这
样
的
意
思？
哎，动起来
啊，
哦！
你的这个心意
啊，
这个心意啊，我心领了，就是唱的挺好，
我还可以继续，
不要再唱了，
我后边还会动起来，
下次别唱了，咱们还是听听原版的，
好
啊，由郭富城承载演唱的《动起来》，
好
啊，然后我们也一起动起来，
不要再唱，
动起来。
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厌倦，士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愉悦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闪耀。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
哎，一首来自于郭富城的《动起来》。
别别别，可以，谢谢啊，谢谢李老师。啊，
就这三个字，你觉得你就很难把它
真的是
念出来，
真的是。那说回来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到了两千年的《动起来》嘛，那这些年郭富城也一直在出各种各样的专辑，
嗯，
就是虽然百事的合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但是他自己的个人专辑包括演唱会，
嗯，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什么25场演唱会，什么28场演唱会什么的，都是在这些年在红磡举办的，
嗯，包括后来2003年上春晚唱《动起来》。
好嘞，
嗯，
对，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郭富城就只有快歌，
哎，
没有慢歌，不是这样的。
嗯，
郭富城很多非常好听的慢歌，
嗯，
比如我个人，你要让我说我最钟爱的两首，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风里密码》，
嗯，
还有《I Love You So》，
哦，
特别特别好听，而且那个时候他的整个唱功也已经，我觉得很纯熟了，就是有了自己的个人的风格。
对，他能够在这些慢歌的演唱里边做出很多细腻的表达了，
嗯，
包括他有首歌叫《游园惊梦》吧，
对哦，
他有点像那个百老汇风格的，
有点像
那歌，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
对，他其实各种音乐风格都会有，
嗯，
就是有那种像汤歌，
嗯，
或者什么这种舞曲风格的也有，
嗯，
你刚刚你说那种百老汇风格的也是有的，
嗯，
那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他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我认为是他事业的最高峰，
嗯，
因为他在1997年1998年还有2000年三次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这种称号。
哇，哦，
那在这个时候他整个的在音乐事业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就已经完全奠定了，
嗯，对，因为最受欢迎男歌手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最高人气奖嘛。
对啊，各方面对于郭富城整个音乐事业的认可都达到了一个个人巅峰，
感觉基本上在音乐这条路上已经做到头了。
而所以其实在那个时期，这我作为郭富城的歌迷也明显感觉到他的整个的事业中心好像要往演艺事业上去转移了，
嗯
啊，他自己更多的事情是放在拍电影啊，
嗯，
那刚才我们聊的就完全是郭富城的音乐这条事业这条线，
嗯，
那我们现在聊聊他的这个影视这条线。
哎，
李叔，我问你，
哎，
你对于郭富城这个表演，
嗯
啊，比较印象的都是哪些作品啊？
我天，那你要说我最爱的郭富城的表演，毫无疑问，《超级学校霸王》。
哎呀，
哎呀，演的白肯特别帅，对，一共只出场1分钟。让人过目不忘，你看过没有啊？
脑袋上戴个发带，红色的发带，
张学友演一扫把头，不是，就在一部电影里边集齐了刘德华、
嗯、
郭富城、张学友啊，还有谁的？任达华、张卫健啊，这主角啊，吴耀汉，哇，就太多明星了。然后演了一部
街霸题材、
街霸题材的恶无厘头
恶搞作品
啊，导演是王晶啊，
哎呀，
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片子的风格了。没有看过的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看的。
是
那个年代的那种恶搞喜剧，非常的欢脱啊。这是93年的一部电影，
是
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跟同学一起看的录像带，
哇、哦、
啊，看了好多好多遍。每半天没事干就重新看一遍《超级学校霸王》，
足以看出来十几岁的男生的这个品味和审美啊！我也很喜欢的。
然后在同年，
嗯，
他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
什么呀？
我非常的喜欢，
嗯，
《笑侠楚留香》，
我都没看过。
郭富城演楚留香
啊、
嗯，然后温兆伦演胡铁花，我觉得那个恶搞程度啊，堪比《超级学校霸王》。
我看出来了，
哎，
李叔在这个郭富城那个就是作为他的影迷这条路上，比我走得更远呢、
啊。
啊我可能听歌听的比较多，这电影看的没有你多啊！你这个作品、啊，
的作品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作品啊，正经说一个作品、啊
嗯，
这个作品就不得不提了，1998年的一个电影，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
嗯
啊，我们这个全宿舍的男同学一起观摩《风云雄霸天下》，
哎呀，太帅了
啊！
漫画改编，
对， 马荣成先生的漫画啊《风云》改编的一个电影。
对，
而且当时他那个特技啊、特效啊，加的特别的炫酷啊。
对，
里边还有那种类似于什么定场诗。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还模仿那个漫画的那些字体嘛？
对
对
对, 对
吧？
啊、嗯、啊，就是一个特别打啊，又特别酷，然后各种什么什么麒麟臂啊，麒麟臂是吧？哎，我说错了吗？
是，听着，哎呀，
感觉那时候我的观影水平可能也就是这个水平吧，
很有水平
啊，是吧？
很有水平。谁不喜欢呢？
嗯，
是吧？什么风云
啊，
什么画英雄
啊，
嗯、这些港漫、
啊，对对
对，
对
吧？
都是那个时期的
港漫改编的这些电影，
嗯，
其实很有意思啊，
嗯、
而且还原度很高，
是，
而且都不瞎改，人怎么画就怎么拍，
是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啊。
哎，
嗯，但是说回来，其实那个时候我看郭富城电影真的没有那么多啊、
嗯，
但是有一部我印象特别深刻，
哎、
就是著名的《啪啦啪啦樱之花》啊。
哦，对对对对，
啊，里边郭富城的那个电影插曲他演唱的，还有那段什么《啪啦啪啦樱花舞》，
嗯，
在大街上啊，光天化日之下，一堆人在表演那个《啪啦啪啦樱花舞》这个歌曲，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红、
嗯。对，那个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嗯，
全宿舍。一堆男的在那看郭富城跳舞，
对
啊，就看这个片儿。
荧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了？不让上啊？
好好好，
不让音乐人唱歌呢？这么什么世道了？
要不然您就唱跳，
嗯、
你要唱跳，我可以允许。
来不了，我跳我也跳不了。
唱跳歌手，
唱也不是很会唱，这粤语不是很好啊。对，那个时候这首歌也真是就所谓的 Y2K。
嗯，
就后来知道这个词儿 ,Y2K,Y2K 时期的舞曲风格，那这个啪啦啪啦萨库拉这首歌就是非常典型的歌曲代表、
嗯、
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下。
对，而且这作品导演是马楚成嘛，
嗯，
他那时候导演了一系列的这种你可以说是比较浪漫的爱情片儿、嗯、包括什么星愿啊，夏日摸摸茶，
哎呦，
东京攻略，
哦、
啊、就都是前后这几年出现的作品。
我都看过。
我也都看过。非常喜欢。
任贤齐
啊。
还是任贤齐，
各种任贤齐。
这星愿不是任贤齐吗？抹抹茶，抹抹茶哥哥，那不也是任贤齐吗？
嗯，
但是不得不承认啊，
哎、
对，虽然我作为承载的这个歌迷影迷，那其实截止到《啪啦啪啦樱花之夜》，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整个在电影里边的主要要展现的还是他的帅气，
嗯，英俊。
对，你说在人物塑造啊，包括整个什么演技方面，我觉得其实值得大说特说的并不多。
嗯。对，因为那时候的作品其实你很难说他这个演技怎么样，因为那些作品他扮演那个角色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演技，
没有发挥的空间。
对，也没有什么空间。
对
啊，就是帅帅就够了
啊。对啊，有的还有那种憨憨的角色。
嗯，
但是事情不是我们眼睛看这么简单的、
哎、
那对于郭富城个人他自己心里其实对这个演艺事业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嗯，
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会去讲说，在那个01年啊那块时间去转型的时候，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所谓的十年目标。
嗯，
这个目标其实听起来挺厉害的，他要在十年之内拿到影帝。
哦，
他当时就这么想的。嗯，
你要是倒回到那个时候，你让我听他这个目标，我感觉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公认演技好的那些演员，比如说什么梁家辉啊、
嗯、
刘青云啊，
刘青云，对
对，还有
梁朝伟、
啊、梁朝伟啊、
嗯、
包括黄秋生啊，
啊，
明显跟他不太是一挂的。
对，
嗯，
毕竟他是偶像出身嘛。
对，
所以他当时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公开讲出这种话来。
嗯，
但是事情的发展就是有点出人意料。
哎，
我不知道有没有出他意料，反正有点出我们的意料。到了2005年，郭富城就凭借电影《三岔口》成功拿到了第42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影帝。
影帝，
嗯，
这还不到十年呢
啊，05年，
零五年，
这刚一个白金，
不是这么算的。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哎哎哎，
这还不算完，
哦哦，
到了2006年，郭富城凭借《父子》再次夺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啊。对，
连庄两届。
对，这个当时印象挺深的，一个是说连庄影帝这个事情好像就挺罕见的。
对
啊，第二个呢是郭富城
对
连庄影帝，
我都挺惊讶的
啊。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在这两个作品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的那个形象。
嗯，
虽然那时候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看那个电影，但是光是看了看一些什么剧照啊海报啊， 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这是郭富城吗？
那不是黑老瘦吗？
还真是，
这不是你说的吗？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有点黑老瘦风格了。
就从那个时候，角色需要呀，这
啊，但那时候其实还挺年轻的，
嗯，
对，40岁左右嘛，他65年的嘛，
对对对对、
嗯、
对，05年正好40，
比咱俩现在还年轻呢。
我现在也没得过影帝啊。哎呦，其实嗯，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三岔口》和《父子》这两部电影啊。
嗯、
当然，《父子》这个电影还是很悲的，
嗯，挺苦的，
很苦的一个题材啊。然后我印象很深啊，因为我后来才去看他这个《三岔口》的电影，没有第一时间去看。
嗯、
我觉得他在里面的表演的确是突破了自己之前所有的这些形象。
嗯，
首先是一个很邋遢的一个警员，然后经常浑身是血，然后有一幕的表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自己开着车。
嗯，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他得知自己的等待了好多年的女朋友已经死了，
嗯，
然后他自己开着车，然后就撞车了，发生车祸，然后他自己从地上爬起来，然后双眼空洞，在整个的那个大街上靠着一辆卡车，面无表情的去挪动自己脚步的时候，哇，我就感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说一个人去表演悲痛，你非常直接的表演，那可能就是放声痛哭啦，然后就嘶吼了，哭天喊地，但其实他的表演就是无声的表演。无声的痛苦，我觉得就是郭富城能演出这样的角色，
嗯，
我当时还是很震惊的。
嗯
嗯，
对，因为郭富城他的演技在那之后其实会很多的被讨论，
是
因为首先他在三岔口跟父子完成了那个突破之后，很多人会说、
嗯、
哇，说这个郭富城突然变成一个会演戏的人，
有
甚至变成一个演技很厉害的人。
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至少别人说从评审的角度的一个公认的，
嗯
啊，因为后来他又在2015年嘛演那个《踏雪寻梅》，
哦，是
拿了香港的金像奖啊，这种叫双料影帝嘛，
对
啊，基本上就是在华语影坛能拿到的表演类的荣誉全都拿到位了。那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踏雪寻梅》我当时是第一时间看的，
嗯，
然后后来又去补过郭富城演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寒战
啊、
还有他跟那个彭氏兄弟合作的那个侦探系列啊、
嗯、
C 加侦探 B 加侦探 A 加侦探、
是
一个三部曲。对，那个时候其实明显能感觉到郭富城首先啊他的戏路变宽了
啊，对，
因为他之前啊就是在他这个转型之前他能够驾驭的角色，无论是他演步惊云还是演楚留香，
嗯
啊，还是演白肯，总感觉就是
白肯太吓人了。大家还得查一下什么是白肯。
对，因为这个叫法不一样，就是街头霸王，
嗯
，Street Fighter 这个游戏里边那个
肯
啊，就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有地方叫白人
啊，对，
白人红人，我们这儿是叫白肯红肯。
好家伙，行啊，肯，
对，就总感觉呢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郭富城。
嗯，
但是从应该说就是从三岔口开始，他能够扮演的角色的类型一下变多了。那么这个多里边你可以再去细分，比如有一类你可以认为就是苦命人，
嗯，对，
那这边代表作就比如说像父子，
对，
再比如说后面的顾长卫导演的最爱，
哎呀，
他演一个农民，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一个农民，
是、嗯、
跟章子怡，然后还有前两年那个作品叫卖路人，他演的是一个生意失败然后负债累累不得不每天晚上在麦当劳过夜的一个人，有一群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故事，然后最后都是落魄到只能在麦当劳过夜，所以这电影叫卖路人嘛。
对，
像这一类角色是我们没法想象以前的郭富城可以去扮演的。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类作品呢，它也苦，但是没有那么苦，你可以把它称为失败者或者是下位者。那代表作就是三岔口
啊，
侦探系列踏雪寻梅啊，它特点都是演一个比较不得志的警察，
对，比较惨的警察，
对，比较惨的警察。
嗯，
那寒战的话，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基调。
嗯，
他虽然在里边很成功啊，总警司啊，但是呢，你对面这一梁家辉，
哎，
光头梁家辉多吓人啊！对，这他在里边实际上也一直是一个属于下位的这样一个身份，
还真是
对、嗯，去完成他作为影片的代表一个正面形象的一个逆袭。
嗯，
就包括前两年的那个我们都很喜欢的作品《无双》
啊，
里边他扮演的角色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有点落魄的一个人。
那是，那造假币的那个
是
技术人。
然后还有一类角色他演的相对比较多呢，其实就是大佬。
嗯，
就比如说《白金帝国》
哦，晋商，
晋商，
而那纯国语演出那个是啊。
对，还有就是去年的一个作品叫《风再起时》，
嗯，
他跟梁朝伟演的对手戏啊，演的是一个香港警业的大佬。 整个这个片的基调其实有点像头几年那个追龙，
是
也是那个两个影帝飙戏的那一种。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给了香港影坛或者说华语影坛更多的选择的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香港它每年的这个电影的生产量非常大，但是演员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有很多经典的港片你看，哎，里边老是这些人，
那可不
又是这些人，
哎，
对，每个人无论是主角配角都演过一两百部那一种啊。那么之前你说大家公认可以靠自己的演技撑得住一部好作品的演员啊，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
是
比如说像梁家辉、梁朝伟、刘青云，包括周润发啊，发哥演技也是非常好的，
是是 是, 是，
对。但是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把郭富城，包括刘德华，
对，
放在这个名单里面。
对，
刘德华他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靠那个杜琪峰导演的《暗战》拿的是金像奖，然后那之后又拿了另外一个金像奖是《大智老》，
嗯，
然后再之后拿到金马奖的时候，那就是《无间道三》了。
哦，
啊，其实已经是比较晚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当一部电影如果他要拍一个双雄戏的时候，实际上在我看来香港导演的选择没有那么多，就排列组合没有那么多。那比如说梁朝伟加刘青云行不行，当然可以了，
嗯，
暗花就是他们俩主演的嘛。但是如果说没有像刘德华像郭富城他们突破了自己的演技的这个瓶颈，可以演一些更复杂的或者更深沉的角色的话，那么大家看到的面孔会变得更少，
真是啊！大家会看到不一样的《无间道》了
啊！对对
对,
对
吧？啊！
当然，我这两年也会看到一些评价说，郭富城这些年的一个戏路相对来讲也是有他固定的模式，
嗯
啊，就是苦强惨啊，黑老瘦
又来了
什么玩意儿啊、嗯？但是因为我们是从郭富城是吧，留着四六分，然后唱功也就平平。然后跳舞帅气，从那个年代看着他一步一步去突破自己，
真的是
去扮演各种各样的他之前可能没有扮演过或者没有挑战过的角色。你想想他愿意去演卖路人，他愿意去演最爱这样的作品，如果比如说宇宙探索俱乐部找他演的话，他一定会去的。
哦，
这肯定是他愿意演的角色，
他擅长这个角色，
啊、
而且
他甚至可以演得很好。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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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这个东西跟我们印象中那个郭富城，那真的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个地方的呀。
真是，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郭富城现在真的可以镇得住这个场，
对
对吧？
对，而且他既能演这种双雄的戏、
嗯，
也可以演那种大男主的戏。
是，其实我个人啊，
嗯、
就是去年上映的郭富城表演的电影《扫毒三》。我特别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里面是刘青云、郭富城、古天乐
哦，
三个人演一个香港警匪枪战电影，原汁原味。我就这么说，原汁原味，就包括整个剧情设置、人物性格，它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特别纯粹的传统那套东西，但能拍得非常好啊。邱礼涛导演，我个人非常喜欢。当然。包括什么评分啊，或者什么口碑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我看的特别的开心，
嗯，
推荐李叔前去观看。
哎，
李叔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喜欢的，
嗯、我喜欢的作品，因为老实讲，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资深的香港电影爱好者，
哦，
看的其实不算多。那香港导演里边，可能我最喜欢的啊、王家卫也不用说了啊，
哎、
啊，王家卫就更特别一点，那就是。杜琪峰，
嗯，
杜琪峰导演的作品，当然因为他的量特别大，
风格多变
啊，对，有几十部，而且风格非常不一样。然后我也不是都看过，然后也不是都喜欢啊，也有一些可能看的时候太早了没看懂。
哦，
那么在我看过的且十分喜欢、会反复重看的作品里面，我可以说几部啊，比如说像刘德华主演的《大智老》，
嗯、
哦，还有《黑社会》《枪火》啊，还有周星驰主演的《济公》。
这是杜琪峰导演，
杜琪峰导演的作品啊，当时票房惨败，然后周星驰跟杜琪峰两个人决裂，就这个作品啊。但是我前两年看了看，我觉得他甚至《济公》这作品跟《大智老》那个作品，你可以对照来看，
这样的，
他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啊。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就是我要提到的，就是郭富城出演，他扮演男二号的一个作品，叫做《柔道龙虎榜》。
嗯，
就这五部作品我觉得会是我喜欢杜琪峰作品的前五名吧。但是他还有其他的作品，像什么大事件啊、 PTO 啊，这些我都非常爱。我建议大家看一看，因为有很多次记者问杜琪峰他自己最喜欢自己什么作品，第一名 他自己说的是揉到龙虎榜。
嗯，
对，因为这些节目咱们毕竟是聊承载，
是
啊，所以这电影呢我也不用特别展开说啊，就是大概它的剧情就是讲郭富城扮演一个啊特别喜欢找人挑战的一个柔道运动员啊爱好者吧，
是
到处挑战，然后呢就找到了一个曾经的高手啊，但是现在整个人已经自暴自弃了，天天喝得烂醉开酒吧，这个人呢就是古天乐，
是
然后他就想去挑战古天乐，但古天乐呢就一直就装疯卖傻不跟他打，然后那之后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啊，比如说梁家辉啊，
嗯，
宁采儿啊，陈小春啊，
哎，
而且宁采儿跟陈小春还有一场对手戏啊，非常精彩。然后这个整个这部戏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已经自我抛弃、自我放逐，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怎么样重新活过来的故事。
是的，嗯。
而且这个片子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致敬电影，它致敬的是黑泽明1943年黑泽明的导演处女作《资三四郎》
哦
啊，然后讲的也是一个摔跤手的故事。
哦，怪不得里边老提到资三四郎。
对，
嗯，
包括他最后他们有一个决斗嘛，决斗那个场景，
嗯，
就完全复刻了资三四郎最后一场决斗的戏里边那个场景。
哦，这样啊？
对，而且还安排了一个人站在他们决斗的两个人旁边唱资三四郎的主题曲
啊！真的呀？
对，
我因为我没看过资三四郎，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对，
嗯，
然后呢，资三四郎这个作品虽然是黑泽明导演的处女作，但是另外一位知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有一句评价说，如果电影的满分是100分，那么资三四郎可以打120分。
哦，
甚至啊，因为我确实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之中啊，专门去看了这两部电影，看完之后确实会有一种说，原来我们录郭富城这些节目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两部电影啊，这样的惊喜感。
哦，
哎，同时郭富城在这部电影里边的表现，他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甚至有点憨厚的一个角色，但是演得特别好，我很难想象换一个人来演是什么样子。
对，
而且就在这部电影之后的下一年啊，就是2005年，郭富城就演了《三岔口》，相当于他正在他的一个转型和蜕变期的一个作品。
嗯，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那在之后承载就是2005、2006年拿了金马奖的影帝，
嗯，
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一直是在不停的拍电影。我觉得直到今天，直到现在，大家如果去回望的话，他其实每年都会有自己的电影作品上映，而且不止一部，
嗯，
啊，包括去年的《扫毒三》《风再起时》，
嗯，断网
啊，断网，然后包括今年最近已经上映的《临时结案》
啊，他和任贤齐、林家栋、张可颐共同主演的，
嗯，是的。除此以外呢，就是音乐事业那边，虽然这些年他没有出新的专辑，
嗯，
但是演唱会可一直在开啊。
对，每年都有。
对，而且以将近60的高龄，
高龄
依然在唱跳，
嗯，
啊，我觉得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
艺人楷模。
是啊，所以我觉得承载值得喜爱，
嗯。是，所以咱们这个日谈时光机之我爱某某某这个系列，我觉得咱们未来有机会也要继续搞下去。
哎呀，不过真的聊了这么多啊，我就觉得还是有点点的遗憾。
哎，
你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和郭富城坐下来面对面聊聊天该有多好啊。
OK, Close eyes and listen。
一谈公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哎，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来到了一位新朋友，
哎，
也是一位老朋友。哎，欢迎郭富城承载。
嗨，你们好，怎么称呼你
啊？叫我尴尬了。
你要我承载我叫你什么？
因为我节目里有个艺名叫李叔。
李叔
啊 Uncle 李。
哦 Uncle 李。
我不好意思
了。哎呀，你也不应该说你是 Uncle 呀，你也
对呀，
你很年轻啊。
啊，对，他年轻。
哎，
他叫小伙子。
小伙子。
啊，小伙子。
哎，对对对。
多年轻啊。
哎，
对，他真是个
小伙子。啊，看起来17、18岁的样子。
哎呀。
成本太会聊
天了。哎，太开心了。
观众要多一点悬念嘛。啊，
是。
啊，一个戴帽子一个没戴的啊。啊。啊，
大家也看不见呢，说，
啊，看不见，这个戴眼镜那个没戴的啊！
哎呦，真的，
一个穿皮鞋，一个穿运动鞋啊！大家感觉到了吗？
好，这个说点正经的，
哎，
首先我们今天啊是在一部电影叫做《临时结案》的宣传期，
对，
然后借这个机会跟我们 很多年的偶像郭富城先生一起来录一个播客的节目。
嗯，
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搭档啊，小伙子先生非常的激动，
真是非常激动啊。
真的
真的真的，作为你这个30多年的歌迷啊，因为我往前算呢，我说是20多年还是30多年，那是30多年的歌迷，
嗯，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是从你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首歌《对你爱不完》认识的你，然后今天我还把我10岁的时候买的磁带带到了现场。
哦，哇！我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说，哎，那个是卡带的年代。
对，这个就是当年的。
果然在我面前出现那个卡带，还有声音的
是是是
啊，给大家听一下。
嗯，对，
而且上面还有签名。
对，而且我自己的签名，
哎，自己的签名。
待会儿帮你签。
哇，
太开心了，
极的留恋，
太开心了，真
的真
的。那所以我们这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哎，
啊，对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出新专辑啊？啊，
我在2016年在香港举行一个大型的演唱会之后就做巡回，这个是应该是在工作上面演作为一个歌手的规律。
嗯，
2年在香港那个大型演唱会在红馆做完之后，我们就跑全世界巡回，然后跑完2年之后又回到香港，又另外一个2年之后又在香港要举行一个大型演唱会，又继续这样做，不会停的。
嗯，
然后电影就是在中间，比如说巡回中间有遇到好的剧本。然后我就会去拍，
嗯，
去参与演出，嗯，去找我喜欢去突破自己的演出的一个艺术空间。
对，
我觉得在很多年呢，我都没有真正说我要为了要录专辑而录专辑。其实在这10年里面，我有唱我自己演出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啊，是，
甚至乎插曲。
对，
我们一直在整理整理整理，可能在最后，现在希望能够可以抽到有10多首歌的话。我们就把它变成一张原声的大碟，原声的应该是专辑了，大碟就是以前你回到那个时候，
哎，就是，
大碟那个时候还，
啊，
还大
不是细碟，
现在就是已经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对对
对
对，
我们有一些时候出了一些比如说电影或是广告的歌曲，
嗯嗯，
我们去透过平台在网络上面可以去 download 就下载，
嗯，
然后就可以去收录，但是真正的要出一张专辑的话，哎，我要去拍封套的哟。
嗯，
我觉得也可以拍一个，因为你看以前我们在出一张专辑的时候，一定是首先里面的歌，
嗯，
然后又加上一些记在你的那个时间里面的一些相片。
对对，
就给歌迷呢收藏。现在我觉得这个年代，可能这个时代有一点点追不上了。大家现在如果你的相片可以总下载，可以看到了，就平台常常能看到你的样子。
是。
所以可能形态上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做，
嗯，
刚只要我跟你说的，
嗯，
出一张专辑。但是我觉得应该，因为现在手头上面很忙，因为你看我们的作业时间与时在竞赛。
嗯
嗯，对。
哇，疫情过去之后，我马上要去回到我们那个演唱的岗位，要履行我们的演唱会之前线上的合约，所以我现在要做3个不同的演唱会，然后我现在要做我国内的巡回，
嗯，
然后要做澳门的一个一早已经签了30场的演唱会的合约，
嗯，
只有在澳门可以看到的。然后很快在月中，今年的月中打后，就会出现我香港的全新的演唱会。
哦，
所以都是非常忙碌在一个演唱的状态。
是，嗯，还是保持着你的工作的状态，一直。
对啊，我觉得现在希望能够更满足歌迷的话，可能真的在现场，
嗯，
在现场更好一点
的演唱会的。
嗯，
那种一种氛围，
想听程柏唱歌去现场看了，
看呀，
现场来喽。
对呀，啊，现在哪都可以去啊。就是啊，
对，
啊，
来我来问一个问题
啊。
嗯，
因为我看根据这个网络上的资料
啊
来算的话，程柏今年好像是入行40年。
我从1984年的时候，
哦，
对哟，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7岁，
40年
左右，
整整40年。
然后这40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从最开始的那些成名曲，然后到了四大天王那个时期，后来又开始在影坛有很多的发挥，
对，
也曾经面临过很多的质疑，比如说关于你的演唱啊、表演啊，但是后来你连续拿到了金曲奖、金像奖、金马奖
啊，
然后证明了自己。那我在想，在这个40年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过类似于至暗时刻，就是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很灰暗的，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那样一个阶段。
我觉得好像我整个演艺路上都是好像有一颗明灯来一直牵引着我。
嗯
嗯，
可能这个时候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遇着不同的伯乐， 让我带到不同的一个平台上，
是
在演艺的平台上，然后经过自己的奋斗，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慢慢实现了一些在这个工作上面的岗位的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一种肯定。
嗯，
这个时间出道的时候，我从一个舞者出来，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歌手，
嗯，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演员，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我经过一些严格的训练，我经过一个就是属于半幕后的那个工作，
是
因为你当一个舞蹈演员，我知道一个舞蹈演员的他的辛苦，他的训练的过程的一种拼命，但是也不一定有人是一欣赏，
嗯，
但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你遇到一个机会的时候，你应该好好去把握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时间里面成为有人赏识你，要你去加入无线电视台的演员训练班的时候，你就好好去训练自己，好好去磨练自己。我可能不是这个是最好的材料，但是我觉得时间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可以看的人的一个翡翠，玉不多不成器嘛。那个时间里面你一定有开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反而可能就是一种鼓励，你要做得更加好。
嗯，
有些时候不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让你怎么样，
你会受到那个影响吗？一些批评的声音，
我觉得反而就是以前在香港的那个日子里面呢，记者朋友他们都是想考验你的，
哎，哦，真的
考验你的 EQ
哦哦，
因为你刚出来那个你都没见过世面，不知道那个圈子是怎么一回事，嗯，然后他们写很多东西来去刺激你啊，哦，你东西啊，哦，写下来，哇，他脸孔耳烫，哇，一面不屑，
面露不屑，
这个可能是真实的
哦，
因为你不懂嘛，
哦，
你可能是一第一时间的反应就出来了，
嗯，哦，
但是你慢慢你知道那种东西写出来之后啊，他写我这样子，哦，真的是这样吗？你骗不了人啊，嗯，
哦，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训练嘛，这个就是一个磨练。慢慢的知道这个就是原来这个是不好的，
嗯，
大家会觉得你是一样子的，
嗯，
你应该要调整你的心态，
嗯，
你要面对全媒的时候，全媒都是一个报道，你们唇齿相依的，
嗯，
对不对？
嗯，
你也是应该是要懂得他们也是工作，他们是一个工作的岗位，
哦，
你要体谅人家，不要从你自己的自身里面去出发去想，
嗯，
你要去体谅人家对面，他也是打一份工，也要交差，可能他上面的人给他压力，你必须要去调侃那个演员，或调侃那个歌手，让他啊，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些料子一出来就哎，多一点观众，
嗯，
当然这个是媒体那个时间也有好的，也有一些是做的，是不真实的，但是你要去懂得不真实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时间里面你要硬啃啊，
嗯
嗯，
因为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你可以在一个网络上面，你可以去，我可以自己说我自己的话，我可以在一个我的微信或者是在我的一个在我的 IG 里面去说，
对
对，
哦，对，
这个东西不是假的，
嗯，
你要听我说，这样
在那个年代，你就算说人家不给你登的，
没有，你只能硬硬的这样扛下去，
对
对
对
对。
但是一直久呢，嗯，你就慢慢你人就会适应这个状态，
嗯，
你要懂得做好你自己，
对，
用作品，用你的人品呈现给观众，你是属于这样子。
是
现在，当然现在到目前为止，在网络游戏这样上面也有一些流言蜚语，
嗯，
但是也不是全没说的
啊，
可能是一些网民开开玩笑
啊，
但是有一些真的不懂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可能就会误会你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一回事，
嗯，
所以大家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些，就自我做最重要，就是说都没问题，但是你真的是不要说就相信，要你用你的眼睛去看事物，
嗯，
而不是用耳朵来看东西，嗯，真的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去靠旁边的人说怎么样，
嗯，
有一些我们做艺人都是常常都是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去来澄清的东西，你出来澄清你越描越黑，
对，
没有这个必要，
嗯嗯，
但是有一些太过分的时候你出来必须要出来一个声音，
对，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微不足道的事情，
嗯，
一笑而过，对，不影响你的心情，
嗯，
不要去影响你的工作，不要影响你现在有家庭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对呀，
是
学到了
是吧，
学到
就是你心里怎么来，
这个是一个人长大，
啊，对对，
慢慢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一个不一样，
嗯，
你要面对的，你要去 知道那个现在的时代的一个不同的环境，
嗯，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承载心里很坚定这件事，这么多年我是通过很多的采访啊报道，我也很清楚，
他很关注你。
然后因为我印象很深啊，就2010年前后吧，看到你一个访谈，那个时候你就是说当年自己在转型的时期，就2000年前后，然后演戏啊，很多的重心放在那边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了一个10年的一个目标啊，你想10年拿到影帝的那么一个目标，我记得当时你还讲，
年轻肯定有梦想，
对吧？然后就很快，其实就是2005年、2006年连续2年就拿到了那个金马奖的影帝。
跟
对，
而且我你刚才说到这一点，我也可以补充，
嗯，
因为我这歌手从1990年开始。在香港媒体然后广播，
嗯
啊，四大天王出现，然后一直这10年里面一直在奋斗在自己的一个舞台上面，
对
音乐的舞台上面。我刚刚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天生就会唱歌的人，就是每一次在舞台上面都是让我可以得到很多一些唱演唱的经验 live 的经验，然后去慢慢磨练自己。然后到2000年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成长的10年了，
嗯，
我觉得成长之后我都希望能够，哎，既然那一段时间我是用从演员变成一个歌手，但歌手的身份占据了所有东西，没有真正的拍戏，拍戏找我都是演一些动作的戏，
对，
没有什么很刻画人性的里面的，
嗯，
讲到你内心的东西，
比较简单的角色，
对，希望自己能够可以有一种找到一个演员的路上，有真正变成一个演员。但是这个时间里面呢，的媒体说啊，他突然之间呢消失了，
嗯，
因为你要沉淀自己，你要去故意去减少的那个工作量，不想在以前我们每一天每一年出3张唱片，
嗯，
根本你都没有时间去消化那个歌，就已经又在出唱片，要重新要排舞，要这样子，你根本就没有做到别的事情，你要去转到电影上面，你一定要沉淀你自己，要收回来。所以那个时间里面媒体也会说，哦，他现在工作上面跌到谷底啦
对呀、啊、对呀、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慢慢都懂了，知道那个世界，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外面的声音怎么样，
对，
就是你最好就是你要拿你的作品出来去证明你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我看了很多电影，看了很多很多在世界不同的一些很优秀的作品，然后去在电影里面去欣赏他们，
嗯，
然后去打开自己在电影的路上。而且这个时间就遇到一个伯乐，就是张树平先生，
哎，
在拍三岔路的时候，
三岔口的时候，
对，
嗯，
真的是打开我对电影的看法，
嗯，
我觉得是，
嗯，是。其实到现在啊，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你在电影这条路上已经演过70多部电影了。然后
有那么多，
有那么多。去年古德昭导演你们一起做那个他的节目的时候，他不是在讲那个《扫毒三》已经是75部了，
也不算多。我觉得应该，如果在香港演员来说，不算多。
对，
香港的因为地方很少，因为产量很多。我虽然不多，因为我都挑很多一些。因为从2003年，我真的是从沙家口开始，
嗯
嗯，
懂得知道在演戏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然后知道。你要继续走一条路，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
是，
生命的路上，一个演艺生命就是必须要珍惜。
嗯，
就是尽量去挑一些剧本。
嗯嗯嗯，
不要重复自己。
明白。
这个也是我在拍《复制》的时候，谭家明导演跟我说
啊，嗯哦，父子。嗯，
那个时候我胆粗粗的跟他说：“哎，导演，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导演，哇，你找我拍《父子》，他觉得我这个时间里面整个状态很对。”很适合演父子，
嗯，是，
然后我非常感恩他挑选我去演那个父子的角色，然后给我去再一次拿到金马奖，
嗯，
然后再证明自己的潜能。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胆粗粗问他，有一天晚上我就问他，哎，导演，现在就是全世界你最喜欢哪一个演员？
哦，
然后他跟我，
这个问题
好感
动，他说，
嗯，
Johnny Depp。
哦，
他说 Johnny Depp，就是演海盗王那个，
嗯，
对，
强尼德普啊，
对对对，
强尼德普，
嗯，
我们叫加勒比海盗啊，
嗯，
所以我说，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也很喜欢他，
嗯，
我还记得有一天在海南这个去国际颁奖典礼，他颁奖给我，
哇
哦，
第一届的国际颁奖典礼我拿奖了，
哦哦，就海南的那个，
海南那个好像是海南，他去做嘉宾，
哦，
然后他亲手颁那个奖给我，
嗯，
我觉得哇，我也很喜欢他，
嗯。
啊，就是我觉得他有特的魅力，
嗯嗯，
然后那个时间导演就是说就是他，
嗯嗯，
我心里面明白了，然后他还带了一句，以后你要拍什么电影都好，越难的电影你就越有挑战它。
嗯，
然后这一句话牢牢的打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从山楂哥以后，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去挑战一些我从来没演过的角色，要挑战难度。
哦，
不要重复记忆的，你演过了有什么好的重复了？如果你演过了，你要重复的话，你不是要演同一个东西吗？要同一个角色了吗？同一个方法吗？那为了我这一句打开我人生一个梦想一条路，好，我就继续创作，不要重复自己的角色，这样，谨守自己的岗位，这样。
哎，那这么多角色里面，你现在印象最深的时候，觉得最特别、最有挑战的角色，你觉得是哪一个啊？
我觉得从山岔口以后，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难忘，
真的，
真的。
哦，你就以这个标准去选的，是不是？
就甩一下过了啊。比如说，我在你山岔口父子之后啊，我拍了一个《白银帝国》
啊，《白银帝国》。
然后我第一次用国语，
晋商啊，
我第一次去演那个晋商的角色，
对，山西商人，
没演过，而且是用普通话来讲对白。
是的，
我第一次用普通话，我一个时间里面普通话有不好。然后要我讲对吧，我简直就是结巴了讲不出口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哇，那个只要吐出来都吐在口嘴巴要蹲回去，我讲好像我对手能不能听得懂了、啊、然后之后要后来又套要演了一个最爱，
对啊，
要顾长卫导演把我演那个农民的角色，
对啊，
哦，然后我又接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
这个太挑战，
还有艾滋病的，还有跟几一对戏，然后我觉得吉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能够跟他对戏，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幸福。
是，
然后再跳啊，我们就拍了，比如说《寒战》。
寒战，对。
这个时间里面，对于我来说，我一直走过来是一面，我是一个比较晚熟的年轻人。
哦，怎么讲？
我是一个比较永远都好像长不大的孩子。我自己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不太成熟的人。因为演那个这样的一个寒战里面的，就是一个最年轻的警务处长，
对，
一个难度非常高，你知道吗？对我来说，那个时间，我觉得 Bill Kong 让我去演这个角色，我真的是啊，你知道那个时间很巧的，就是有两部电影，那个时候呢，就是翁子光本来要开《踏雪寻梅》的
哦，
然后不晓得什么原因了，就没开了。然后同一个老板就是 Bill Kong， 然后他后来就说没开《踏雪寻梅》，就开了这一部啊《寒战》。然后就说你要演一个最年轻的警务处处长，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是万人之上。
对，
你做这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要真的是非常成熟，
对，
而且也要有一点点老奸巨猾。
对，
这种两三句话不是说一个坏人就两三句话，就是要盘算那个坏人在我眼里面，他觉得这个坏人里面就要从眼里面去要盘算那个人，所以他是心谋远虑的人，不是两三句话，我用错词了，应该是
深谋远虑
、就是应该是他要懂得分析一个人，从他的眼里他跟你说话，他其实要盘算你在一个底里面。
梁家辉是老奸巨猾
对，梁家辉是老将军，我是平易近人，没有，我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我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是对了，就是要判断那个人，
对对，
那个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虽然我拿过一些奖项，但是对我一种挑战的角色，我觉得是也是兢兢业业的，还是不够，还没有很成熟很成熟的我，但是我是要放开，你就好好去演。角色要创作出来的，
对，
你就是最年轻的警务处处长，没出现过在电影这边创作出来的，你就是。
哎呀，
其实你说这种晚熟，在我看来是一种在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
还在去成长。
对，没错，可能对自己来说也好，因为某程多一点童真呢是好事，
是
不需要那么。每一件事情都动视先机，我觉得不需要。开开心心这样也过，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呢？
那刚刚讲的是这个角色啊，
嗯，
那如果是作品的话，有没有你自己比较偏爱的？
然后之后就是无双，
无
双我也蛮喜欢，孙悟空也很喜欢。
哦，孙悟空啊，
你看我说的这几个电影
都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
都不一样。
然后《踏雪寻梅》最后也拍了，然后又拍孙悟空，然后就无双那个骗人的画家。我觉得都不一样的。
是，
如果你问我蛮喜欢，当然我觉得 孙悟空真的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
是吧？
但是太难了，因为他那个特技化妆他让我太难受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磨练。
对，
你能不能那个正常的人，那个正常的演员在一个现场里面要坐在这边要四个多小时化妆，
嗯，
真的光是化妆要四个多小时，而且我最讨厌的一些毛熊熊的在脸
上
贴上我还敏感的人，而且在一直站着你，
嗯
啊，然后穿着那个服装根本的动弹不得，
嗯，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沉淀，让自己知道在你要对的面对那种你自己也不能去撕下来的一些面具的时候，你要懂得去心情平和、
嗯、那聊一聊我们这次的新电影，就是这个临时结案啊，我们俩都看过了啊，
看了 啊
这个造型非常的惊艳、
啊、
就是这个龅牙的这个形象啊，
对，因为这一次导演要我演一个悍匪、
嗯、对，
哎，我说警察做多了，现在终于是找我去演悍匪的角色，
检查演太多了，我看你就是、
哦、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大展拳脚的一个时候了，
嗯嗯嗯，
因为悍匪嘛，
嗯，
没有什么叔伯的，
嗯，
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很荒诞的一个人物，
是
非常荒诞，就是本身是龅牙，然后喜欢讲英文，英文还不太好，哇，这个喜剧角色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在看到一个剧本，那个整个架构就是。香港很少有，
嗯，
就是我香港就看到很多，我们就是香港的本地的创作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剧本。
对，因为你说你现在还是蛮挑剧本的，
因为大家都是找我去演一些非常沉重的角色。
哦
啊、哦，因为觉得你苦嘛，
啊，
就是、不是擅长演苦的角色吗？
因为我是基层出来，所以我对一种基层阶概念
啊
是蛮了解的、
嗯，
所以更体会到那种中下阶层的一些人物上面，所以常常叫我去演一些这样中下低层，但是当然也会找我去演。
对啊，卖路人最近的。
对，卖路人那种。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演到梅兰天那个角色，他演那个悍匪，然后我一看，哎，原来整个风格、整个骨架、整个架构是黑色幽默，
对、
而且有点喜剧感。
嗯，
然后我要做一个悍匪。接这个钱出来，
对，
然后发生所有的事情，牵引出所有的这个电影里面所有里面的人物、
嗯、
所以我觉得哎，我怎么去带动这个人物，
嗯，
他本身有一个就是一个摔跤儿，因为他设定给我是一个运动员，
对，
是一个摔跤手，
然后你又演过柔道龙虎榜会摔跤
但是柔道龙虎榜跟那个摔跤手是不同的
啊，不一样的哈，
是完全不一样、
哦、
因为柔道就是你要摔到对方
啊、
哦，直接得分
哦哦，
但是摔跤呢，就是你跟你的对手在地上面
哦
缠斗，虽然他可以被你按在地上面，但是你可以用你的身体的力量，用草力把它反过来、
嗯、
反压他、哦、所以这个是在地上面的缠斗，所以让那个摔跤手呢借助地面的就是他的耳朵、
嗯、
从一些细节上面去描述，就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
嗯，
他从小就已经训练，所以他已经一个摔跤到那个耳朵已经不像一只耳朵了，
对对对，
他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摔跤的一个根底，
嗯，
然后去慢慢把那个人物然后去渗透出来，给观众去了解那个人物的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要去打劫，
嗯，
为什么他要潜，
是
是
是那么放荡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是一个黑色幽默、
嗯、
我觉得我就突然有一天我在练剧本的时候就闪出一个郭富城，那就是一个有摔跤耳然后有一个龅牙的人、
哦、
对着我说谢谢
哦
sorry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
这是电影里的梗啊，
对对对对啊，然后
good
啊，可能观众要在现场就是一个在街里面才感受得到的、然后我就跟导演跟文念中我们的美术主导说，我能不能真的去加一个假的牙，
嗯，
我觉得他有一点喜感会帮助到那个悍匪的角色，
嗯，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三副的假牙，
嗯，
有两副一套上去之后，哇，太恐怖了，我们不是拍恐怖片，
嗯，
因为很尖，好像异形那种感觉，我说不行不行，这个假不行，然后这第三套一套上去，哎，就是我现在是在出现的造型，然后导演我就导演了，导演就点头，
嗯
嗯嗯，
他也满意，然后我就放心了，
嗯，
他信任我能够可以辅助他把悍匪有喜感的悍匪呈现给观众，
嗯，
至于为什么他里面的讲话的一种语速，到套上那个龅牙的时候我去练对白，
嗯，
虽然我对白并不是非常多，但是我每一句对白是有力量，
嗯，
对，
有不同的层次的力量，去威逼我所有的人要必须要我要做什么，他们就跟着我要做什么，
嗯，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情绪，有一些是我愤怒的时候，我要喊出来。
是，
但是那种喊出来了，那个牙就飞出来了。哇，幸好我在床上面，飞到床上，不是飞到地上睡了，那惨了，那怎么拍了、嗯？所以呢，我就开始要去慢慢调整我讲话的语速，
嗯嗯嗯嗯，
慢慢调整，怎么样不让那个假牙飞出来？
哦，
要有一种力量，
所以说话变成了那个，
然后就变成那个人物、
嗯、
讲话的方式。
明白了，
哦，
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爽的一期旅程。
是，如果想看到刚刚程仔提到的这个龅牙的形象，大家最近可以去电影院看这个《临时结案》啊。
没错，一月十九号就上片了。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哎，你别说
啊，
这个郭富城程仔学你学的还挺像。
谁学谁呀？这程仔叫你李叔，你开不开心呢？
开心，我不开心，不开心。
你怎么不说你可以叫我李叔啊？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的折煞我也。
哎呦
啊！但是呢，你说开心不开心？还是开心的，
是吧？
啊，至少没有重蹈五百那期节目的覆辙。
哎呦、嗯，好嘞，好嘞，
非常开心，因为这次我们啊，一共通过这样一个节目的形式，
是
啊，也是跟大家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是的，
希望在这个部分啊，给大家一个。Little surprise，
哟呵，分享我们的快乐给大家。
对，
真的是。
然后那现在我要采访一下小伙伴老师了。
哎，您讲、
哎、啊，那作为你多年的偶像，你跟他真的面对面坐下来聊聊天，有什么感受？
说实话呀，就这个事儿真是后劲儿挺大的。
哎，
因为去之前其实我真的很紧张啊、
嗯。
然后当我们真正开始。聊天啊录音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大部分还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是
对，然后等到晚上回家了之后，
嗯，
因为郭富城给我签了名，因为我带着那个磁带去嘛，他给我签了名，
对，
然后回去一看，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兔小伙子，
嗯，
我当时都没有注意，
小伙子
兔签啊，哇、哦、真的真的觉得特别的感动，马上拍照发给李叔看、啊、
对、
啊、
而且小伙还拍了一个视频，
嗯，
他把这个有郭富城的兔签的关键他那个磁带外边还包了一个皮儿，
对，
皮儿上面他自己写的，小学时候的小伙子写了五个大字，对你爱不完，
是是是，
啊，先摘了这个皮儿，然后又把这个磁带拿出来，放在他们家里的那个录音机，
对，
就我们都有的啊，办公室也有一个啊，索尼的一个那个磁带的面包机，然后传出了这盘购买于1990年的磁带里面郭富城1990年的声音。对你爱不完，
嗯，
哇，那个视频发过来，我看了之后还真的是挺感动的，
真是，哎呀，就是现在就是面对面跟他聊天，我就会觉得，因为时间啊，时间的力量啊，
嗯、
我就感觉郭富城现在是一个非常醇厚的，
嗯，
然后很开放的，然后是一个非常，我就用 nice 都不足以去形容，
嗯、
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
而且我明显感觉到他眼睛特别红。
啊、
哦，就一看就是没有好好休息。
对，因为我们跟他录完节目之后已经快九点钟了，晚上他肯定上了一整天的通告。
是的，是的，
嗯、
是的，所以真的也挺感慨的。
是，
而且我甚至会觉得，在这个时间见到他，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好的时候。
嗯，
我虽然不是一种所谓宿命论的讲法，
嗯，
一方面我会觉得，那至少我现在这个状态，
嗯，
可能是我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啊，对、嗯，
让他看到我，
对
吧？
是。
然后他现在这个状态，我也会觉得让我感受特别好。如沐春风啊，
没错、
嗯。
而且我平时有时候录完节目回家就挺累的，
嗯
啊，我妈一看我就说：“哎呦，今天这个儿子挺累的啊。”我就累的也不想说话。我说：“是，今天录节目录的，哎，就挺烦的，也不太想说。啊”
嗯
啊，然后呢，这次呢是一进家门说：“妈，我采访郭富城了。”
你看看，
对，就终于采访一个啊，连我妈都知道的大明星了，
哎，
非常开心，
还真是脸上有光啊，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觉很荣幸。
是，
嗯，
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啊，这次的临时结案的片方
是
给我们这个邀请，让我们有机会跟郭富城先生有这次的对谈。
是，谢谢。
临时结案这个电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已经在全国的影院上映了。
对，1月19号。
是。我们呢是跟程仔录音之前抢先看了这部电影
首映礼，
哎
哎，首映礼上也见到他本人了，
是
就有点远距离、嗯、
啊。
嗯，对。
那个霍总来谈谈观后感
哦。我觉得这个电影 承载在里头的表演，
嗯，
令我还是会有惊喜的，
可圈可点。
对，而且之前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访问里面，他自己不是在说嘛，他说其实希望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突破啊。那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依然延续着他的这个想法，
嗯，
因为在这个里面，首先他的造型，
嗯，
哎，是一个这个龅牙的造型，
对，大家看海报就知道了，这个不算剧透啊，
啊，对，人物非常有特点啊，而且整个在这个戏里边。我觉得我这么说不过分啊，就是他在这个戏里边的人物的这个性格，这个塑造，这个张力，这个角色是这个电影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啊，
因为我看到他那个龅牙的时候啊，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的人。
哎，
啊，首先是《方世玉》里面的龅牙苏，
哎，也叫牙茶苏，
牙茶苏
啊，
还有这个《回魂夜》里边的周星驰，
哦，
啊，《食神》里边的莫文蔚，
莫文蔚都出来了，
龅牙，
龅牙就算了，吴孟达也演过龅牙呀，
哎，这次终于轮到承载了，
一什么叫轮到承载了？
啊，确实是个突破，
对他从来没有演过这个东西。
谁没事演这个呀？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以为他这个龅牙会有一种，比如说强行搞笑的那样的一个设定，
哦，对，
但是没有，
嗯，
他在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
对
啊，很严肃的一个状态，就是正是这个角色的那种严肃的质感，让你觉得好笑，
对，而不是那种故意去搞怪，然后搞得特别特别的夸张，
嗯。
这个电影的官方介绍呢，是一个喜剧犯罪片。
嗯，
对，那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喜剧成分里边就会搞得特别特别的夸张、
无厘头，
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特别欢脱、
癫狂、
癫狂啊。但是承载在里边的表演其实是特别收的。
对，
他这个人物没有任何的张牙舞爪，
嗯，
而且悍匪的一面是特别悍啊，
嗯，
冷血无情。
对
啊，非常吓人啊，有的时候。
但是又有他非常 cute 的一面，
嗯，
比如说呢，他在这里边非常喜欢的讲英文，
哎，
但是他的英文又不太行啊，从头到尾就只有那几个英文单词，
对
，sorry， good， go，
都一个一个蹦，就是。
对，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科也可以演啊，
嘿啊。
这差不多啊
啊，我觉得你也能演，
我呀。嗯，对，而且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它本身不是那种无厘头喜剧，它其实是有一点稍微带一点点 cult 风格的那种黑色喜剧。
哎，的确，
啊，它从整个的一个风格类型上，其实会有点像，比如说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
是
宁浩的《疯狂的石头》，
对，
啊，是这个类型的作品。
嗯，
它里边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人间的阴差阳错，还有误会来制造这种喜剧的效果。
对，嗯。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这类的电影其实是香港电影里边算是一大类型，
是黑色喜剧。
对，而且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大明星啊，演技派的大明星来去担任影片的主角。那比如像这个作品里面，像郭富城、林家栋、任贤齐。
对，林家栋就不用说了，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
任贤齐其实就是从刚刚我提到的杜琪峰导演的《大事件》开始，
嗯，
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演技上的一个转型，
还真是啊。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非常亮眼的配角形象，
嗯，
比如像这部戏里边出现的，我们都非常喜爱的林雪，
哎呀，
哎呀，林雪老师好像又丰满了，又丰满
了一些，
又丰满了一些啊。而且里边还要用他这个丰满做梗的桥段，
而且老实讲，就是这种罪案类的香港电影，
嗯，
里边没有林雪，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啊，对啊，
没有林雪的罪案电影就没有了灵魂，
真是啊。所以这么多大家非常熟悉、热爱的这个演职阵容啊，卡斯，我觉得也是这个片的一大看点。
是，
嗯。
刚才小郭老师说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会有一些感慨啊，因为这些年每年其实都有很多的港片登陆啊全国的院线，
是
啊，也有很多的身边朋友去看。但是你打开一些网络的评分啊，会发现近年的电影整体来讲评分可能会偏低一点，也有很多的观众会去表达觉得现在的港片好像没有以前好看了，港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时代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
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杜琪峰导演、郭富城跟古天乐主演的那部电影《柔道龙虎榜》，
嗯，
里面有两场戏，一场戏呢是男主角在逃跑，在逃避别人的追赶，然后结果鞋掉了，
哦，
然后女主角帮他把鞋捡起来，然后另外一场戏呢是女主角去追梦，
是，
然后他的鞋也掉了，然后男主角帮他把鞋穿上，这场戏本身也是致敬的自三四郎。
哦，这样啊。
对，自三四郎里边有场戏，就是自三四郎遇到了他马上要去进行比赛的对手的女儿， 他的女儿的那个木屐的那个绳子断了，然后他帮对方把那个木屐给修好。
哦，
啊，非常类似的这样一个桥段。那同时，郭富城还演过一部杜琪峰导演的电影，是1993年的《赤脚小子》，他讲的就是一个武功很高，但是未经世事的一个乡下穷小子，跑到一个繁华的城市去投奔他已故的父亲的一个世交，就是狄龙演的。
哦，
然后他见到狄龙了，狄龙人很好，就是说啊，你这怎么连双鞋都没有啊？给你一双鞋穿。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片叫《赤脚小子》？为什么会有一个给他穿鞋的桥段？就是代表一个人、一个行业从一无所有开始，因为有了一双鞋，走上了一条道路，让这条路越走越宽。但是在追梦的过程之中，你的鞋可能会遗失，
嗯，
你的梦也会遗失，
嗯，
然后你会被人追赶，你会逃跑。你的鞋也会掉，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人为你把这双鞋穿上？以及在《柔道龙虎榜》里边有一个角色是古天乐的师傅，年纪已经很大了，
对
啊，但是依然醉心于柔道。然后这师傅呢有一个儿子是有一些智力上的残疾，但是他们父子两人每一天都会走上街头，这个师傅会在那个街角给每一个路过的路人发他的那个道馆的传单。但发传单大家都见过啊，就有的人拿了传单之后就随手丢在地上，
对，
然后那个师傅的儿子最后把这个传单一张一张的捡起来，
对，
然后这个也是那个电影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我想电影行业也是这样，有的人是发传单的人，有的人是拿下传单的人，有的人是把传单丢在地上的人，有的人是把传单捡起来的人。对，所以我现在一看到咱们现在的香港电影里边这些老面孔啊，这些老戏骨，这些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天王巨星，还有背后的所有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导演、编剧、服装、武术指导，
是
这些，以及在过去的这，特别是过去这十年间啊，一个一个离开我们的这些演员、导演和幕后的这些创作者们，对，我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慨。
嗯，
我就想到，在今天依然在港片的市场上继续在拍电影、演电影的这些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整个的华语影坛的这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嗯，
但是所有的这些，对于还在做事情的这些幕前幕后的香港电影的工作人员来讲，抵不过一句话：开工喽！
开工才有盒饭吃啊！
有盒饭，我那份呢？
我也没吃呢。又来了。
这就是香港电影对我们的影响啊，
生命力啊，
啊，
真的是啊。
所以呢，在这里再次感谢啊，天王巨星郭富城先生莅临日坛公园和我们谈笑风生。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想看到承载自我突破的龅牙形象，
好，
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临时结案》。
是，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彩蛋，
哎，
一定会有惊喜
啊！这个彩蛋呢？是我们问了郭富城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是的，
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厉害的回答，
那到底有多厉害呢？
听听看喽。哎，那我们这一期的日谈时光机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
我爱郭富城，
我爱李冰。
哎呀，
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啊，程满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今天来看，你怎么看“四大天王”这四个字？
说谢谢。又是回到临时结案里，
精彩，
精彩吧，对吧？
好啊，
对，当下的我要
开始
了
，sorry，
好，谢谢程仔，
谢谢，
谢谢，
票房大卖，
谢谢，
好，拜拜，
拜
拜。
怀念你，纤纤身影，加樱桃笑脸，极冷灰。的秋天不得已告别，离别了，还可将欢欣兑现。那一天，怎么不曾发现，其实我一颗痴心早燃着爱焰。在要走的一天，好想吻你面。来让我去告诉你，我痴心一片。I love you so, I need you so。事实没法可解释爱念。
手，寂寞夜。